好，那个马可福音十五章哈，我定一个题目哈，犹太人的王与你哈，犹太人的王呢，我们括弧起来哈，犹太人的王与你，或者是与我哈，这个你就是我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章的时候，我看这章的时候，我看他反复出现的就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个犹太人的王在这章的里面，他其实是在问你真的是弥赛亚吗？因为犹太人他在旧约里一直盼望着弥赛亚来，也一直在重复的等待这个救世主来。所以这个当时说的这个王，其实就是他们等的救世主。那也就是其实他们的信仰的核心。然后呢，可是他到底是不是呢，人们就是不太清楚，所以才把他钉到十字架。但是今天呢，对我们也同样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不信的声音哈，大家就到底真的觉得耶稣，信仰耶稣，信这个信仰对吗？然后呢，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是 OK 呢？那最近的时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见证，每次经历见证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王真是对的，我信的真是对的，我信的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信心一下就能起来。可是在其他的环境当中，我们会不会走入怀疑，会不会走入不信，会不会走入软弱，最后离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还持守在信仰当中哈？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警评。有见证的时候都好办，没见证的时候就都是问题。但是现在呢，另外一个警评就是人们已经根本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见证。所以我们上周我们在跟几个牧者开会的时候，那牧者就说，就几个牧者就讲，就觉得哎，这个时代不可能有神迹奇事，不可能有神迹奇事，除了是神迹奇事呢，或者神在这个时代作为呢，只有在使徒行传，就在圣经的时代。所以呢，所以就又是另外一个警评，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没有王的时代了，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把它变成书本的了，这个王已经，这个犹太的王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这个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寻求的信心的核心。那么在今天我们就说，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王是耶稣基督，可是真正的我们到今天的警评，一个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仍然相信神真的有神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还相信耶稣是活着的神吗？还是真的是能犹太的王，还是只是一个书本上的了？我们已经把王的实质拿掉了，我们只剩下一个王的道理了，也就是我们只把它变成了一个书本上可以念，但是并不存在的一个王。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信仰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两个倾向在现在都很严重，一种就是很多的人不信的倾向，一种的就是信了的人其实已经不信这个王的倾向。这两种问题呢，就导致了，我觉得是导致了对信仰的毁灭，导致了不信的这个种子已经在这个蔓延，而导致这个我们的生命的软弱和社会的堕落和走向一种不幸哈。所以现在耶稣走前就说，这不幸的时代啊，而我们今天看看这个时代哈，真的是不幸的时代。那最近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叫做后真理时代 （post truth）， 叫做后真理时代。它后真理时代就是说
没有绝对真理，
哎，什么真理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我现在看到的才是重要的哈，就都可以信，随便见到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信。所以呢，其实就是一种不信代替了真理。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犹太的王，我们是处在真的信他还是不幸的一种状况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哈。那读十五章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他就是犹太的王与你哈。我就分四个部分分享哈。第一部分呢， 是捆绑中的犹太王，第二部分是荆棘中的犹太王，第三支部分是十字架上的犹太王，第四部分就是幔子裂开中的犹太王。你看他在这四个部分中呢，他都在讲这个犹太的王。所以从第一节呢一直到这个，对，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五节哈，是在讲捆绑中的犹太王哈，一到十五节。然后他这里特别清楚的说，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比拉多哈。那么这种问题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也就是这个问题，他是从上到下都在问。所以他一开始就说，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包括下面很多的人都在看着他，对吗？哈，所以耶稣被绑起来了。被绑起来了，然后从上到下的人，然后就在问他的一个问题，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这个很，反正我看到这个是很有意思。当然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控告他，所以提出来这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可是呢，这个问题恰恰整个你是犹太人的王贯穿到整个耶稣，从他活，从他出来服侍，一直到他出死，到死的过程当中。反过头来，人们用神用人的不信，可是呢，又讽刺般的把这个事情的一直就没有停的放在那儿，就算是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们用三种文字在讲犹太人的王，在荆棘中他们在问犹太人的王，在一切当中，这个犹太人的王一直就没有停止。你说他们不信吗？可是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停止。所以这个就说犹太人说你是，所以捆绑中我们的问题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从上到下人都在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那今天我们也是，当我们面临社会环境的问题，面临我们的捆绑，面临我们的什么，我们都也会在问，真的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犹太人王就是说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吗？真是那个拯救来的那个弥赛亚吗？真是我们一直要追寻等待的那一位吗？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是很多人的问题，这也是整个现在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归信，越来越走进来哈，但是人们都还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人们的信仰，这是人们的信仰疑问，到底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可是耶稣他通过什么样去印证哈？他在这一点上他说，耶稣其实在这短短的被捆绑当中，他的话很少，但是他第一个他说了一句，你说的是，你说的是。那这一点加上就说，你说的是，这一点表明说，我是，对吧？哈，你也说是。就是我承认你说的是，他在承认这一点。第一，他敢大胆的承认；第二，这是耶稣的态度哈。第二的态度哈，你看他问他，他说的是。后来第二呢，他们控告他很多的东西，他都一句不发，对吗？他都不辨认。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犹太的王很有意思。第一，他敢于承认他是犹太的王，这是对信仰的一个宣誓，就是对我们哈，我也要一个直白。第二，当别人不断的控告他的时候，他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不还嘴，不辩驳，不争论哈。所以以赛亚书里才说到他是被杀的羔羊，他不哈，他就是完全的一种。不去反抗的那一个，在捆绑中哈，不去反抗。然后呢，第三个我看到他的态度，就是他在捆绑中被打的当中，一直什么都没有说，任人们去宰割哈，真的是像被杀的羔羊，任人宰割，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对吗？但是耶稣呢，他坚定和柔软，他是同时并行的。他在第一，他坚定的承认是自己是犹太的王，他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哈， 第二，但是他在去升任犹太王的时候，他又完全的以他的柔弱去对人的刚硬，一种牺牲来对人的一种背叛，一种忍耐哈，被杀，他还是就是面对哈。所以这个呢，我就看到犹太的王和人类的不同哈。所以我们那么对我们来讲，我就在想，我们第一在面对捆绑当中，犹太的王是这样的态度，而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第一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吗？说对，我是坚定的信耶稣。第二，对于我们跟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敢于在被捆绑当中，我们可以不还嘴，安静在神面前，能有这样的一种忍耐吗？第三，我们在逼迫人家侮辱我们、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持守哈，一方面持守信仰，一方面呢又能够忍受而不丢弃哈，忍耐而不丢弃信仰，并且呢没有那种哇喊冤啊，觉得受不了啊，然后跑开啊。这是我觉得对我们，对我自己，我觉得很有启发的哈，就是，在捆绑中的犹太王，哈，这是耶稣的态度哈，耶稣的态度，他是坚定的，而我们，他的跟随者仍然可以坚定的说，是吗？他是我的王，因为他说他是我的王，他是犹太的王哈，所以在捆绑中犹太的王。第二就是荆棘中犹太的王，荆棘中犹太的王就是十六节到二十节哈，他就讲到他们给他戴着那个荆棘的帽，然后他们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在一种反讽哈，所以在那种极端的被打压的情况下，完全看于就是劣势，被踩在脚下的情况下，他们给他戴的荆棘的冠冕，然后他们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其实他在说什么，你这样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呢？我看到的是这样，其实他在讽刺他嘛，你都这样了，你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呢？所以当我们人类看到的就是，哎呀，当这个犹太的王处于劣势的时候，然后处于那种看似强势的人，就觉得你不可能是犹太的王，因为我已经把你踩在脚下了，你就不可能是犹太的王了。而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处在好像信仰在走弱势，而一些后现代的一些后真理的这些宣言甚嚣尘上，甚至看到同性恋流行，甚至看到社会的问题，这样的这个哈反耶稣的这种倾向出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觉得有这样讽刺性的想法，说你怎么可能是犹太的王，耶稣你怎么可能是宇宙之王，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样的软弱的世界你还存在吗？我怎么看不到。所以荆棘当中我们仍然敢于相信这个王仍然活着，这个王仍然做主掌权，而这个王真的是可以以人眼看不到的那种逆境而翻转成为一个得胜的境地。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哎，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现在越来越，我们上次也谈到，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就真的怕狂人毁了世界啊，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怕有一天我们基督徒都活不下去啊，这个时代我们也真的怕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被伊斯兰教吞没呀，或者是好像这个是基督教或者犹太耶稣这个王真的还是王吗？为什么你是王现在看到这么多的软弱？所以在人眼看到的荆棘当中，好像耶稣被踩在脚下， 世界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看到荆棘中的犹太王吗？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而我们知道结局是，即使在荆棘当中，犹太的王还是王，耶稣他还是王。所以即使在今天这样污秽战争败坏甚嚣尘上的时候，在这样的荆棘当中，耶稣仍然是王，他仍然是我们的王。我想我们在这点上，我们要树立起我们的信念来，能看到在荆棘当中的犹太的王。而在我们的生命的苦难当中，也是我们个人的荆棘。那在我们的个人荆棘当中，当我们暂时没有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到即使在荆棘当中，这个王他还在，耶稣还在，他会使我们反败为胜。我觉得这个信仰很重要哈。所以彩霞上周就讲到你的经历，对吗？当你看到天池突然出现的一种 setback 退后的时候，然后你的心情就一下低落。那你为什么低落？因为在这样的当中，我们看到的荆棘就会挡住了我们看到王，挡住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仍然是王，他坐着掌王权。所以当我们看不到耶稣在荆棘中，在我们的苦难当中，耶稣他是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跟着退后了，我们就成了这些兵丁。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你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就是你怎么可能是我的主？你连我的一点问题你都解决不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软弱。而神提醒我们的是，在荆棘当中，在我们的个人苦难当中，我们仍然看到这个王他会反败为胜，帮助我们从苦境中转回。所以当那天我们重新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看到犹太的王，对吗？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真是耶稣，他真是犹太的王，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又开始出现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在你的生命的软弱当中，在你的生命的荆棘当中，不要气馁，不要害怕，认这个王为王。你要看到神会让我们从荆棘当中转回来，这是后面的结果告诉我们的。而在当时这些兵丁他们看不到，因为他耶稣仍然在荆棘当中。兵丁说，你怎么可能是犹太的王？恭喜你犹太王，他们是在讽刺。门徒四散了，逃跑了，他们说，耶稣你真是犹太的王吗？他们也跑掉了。很多的人都软弱跌倒了，因为在荆棘当中人们看不到这个犹太的王了，所以就跑掉了。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我们仍然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荆棘当中，我们看过去，看到这位犹太的王，他在带着荆棘的冠冕，他还站在那里。在我们个人的苦难当中，我们要看到透过我们的苦难的荆棘，看到犹太的王他在那里，他等着拯救我们，等着来让我们的因我们的信的回应把我们从荆棘当中救出来。因为他个人自己走过了荆棘，他就能带我们走过我们个人的荆棘的苦难。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在你自己的荆棘苦难当中，不要害怕，跨越过去，看到那个走过荆棘的王。然后我们看这个社会如此的动乱，不要害怕，跨越过这个荆棘，看到犹太的王仍然在那里。所以这是我看到的第二个哈，荆棘中犹太的王和我哈。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哈，在这种困境当中。第三就是十字架上犹太的王哈，这就是21节，21节一直到 32节哈，就说他们从十字架上的这个王哈。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王的时候呢，嗯，他们就也有在十字架上嘛，他们也看到了犹太的王三个字哈。然后他们十字架上用三种语言写到犹太，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旁边就写着这个字，所以呢，那作为他的罪证罪状了。可是呢，他们就用三种语言写清楚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蛮讽刺的哈，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被人给钉死了哈。然后他们认为可能是我是讽刺他呢，但是这真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呢，神就借着人的愚拙哈，宣告了神的真理，对吗？所以人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却成就了神的计划，而人自以为的愚拙，却正是神的智慧，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十字架的真理是很有意思哈，在十字架上的王，他人上面写的这真是，这真说这就是犹太人的王，是这样的字。然后呢，十字架上的人们就会觉得，哎，这很蠢呢，哈，对不对，哈？死怎么就可以犹太人的王就是死？你知道十字架因为所做的东西都是完全违背人的想法的，因为在世人的眼光当中的王就是要做的高高在上，不可能被屈辱钉死的，所以对人就觉得这很傻了，这怎么可能是王的举动？但是神说，神正是借着就是看似愚拙却成就了那个什么。所以十字架第一个显示的真理就是舍就是得，就是死就是活哈。所以它真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完全背逆人的想法的。所以人们以为死就是上去就是死了，但是它成就是更大的活，就是十字架上，然后呢借着十字架耶稣的死，结果一下子把全人类就救了，确实承担了所有人类的罪。所以刚才牧师说，哇，要是撒旦知道神是这个计划，他就绝对会阻挠耶稣上十字架了。可是呢，正当撒旦认为他得计的时候，他却失算了。这就是神的智慧，对吗？正当人们看到，哎，这个王怎么会是这样给死掉的时候，确实神成就了。所以耶稣说成了，人们以为说完了，但是耶稣说成了。你知道，所以十字架这就是被，所以十字架的真理，它使撒旦其实最后掉到了神的圈套，它使人的那个筹算也完了。所以说这都是跟人全是悖逆的，对吗？所以十字架之真理使撒旦以为得计却失算了，以为人以为完了却是神的成了，而人以为神失败了却是神恰恰一个最大的成功。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完全让人想不到的一种悖逆的，就是一种悖论的方法而完成了成就。哎呀，对今天我们来讲真的也是人不可以想象的，对吗？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你比如说人的王就是要做主哈，就是我要人间的王，就是说我要控制你，操纵你，坐在高位上，这叫王，对吗？但是神的王却是舍己的，爱的，以爱却成就了那个最大的那个能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要重新学习的十字架上的犹太的王到底是怎么做成这救恩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婚姻的关系哈，我们婚姻的关系在我们以一种彼此想当王的那个心理当中就失败了，操控就失败了。但是当人们彼此要舍己的时候就成功了。你说一个婚姻的一个家庭，如果这个丈夫哈，他说你要听我的，你必须干这个，你必须干那个，去 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会引来的什么战争，然后孩子的悖逆，然后不听话吵架，整个家里硝烟弥漫，对吗？因为这是以人类的王的方法去做的。可是十字架的王，十字架上的王却是一种舍己的爱的方法。所以当你像我们的婚姻改变，哇，开始学习舍己，在家里，哎，不仅做家里头的，哎，你知道他在家里头不，哎，他去做饭还服侍我们，我们反而更大的一种平安和爱，对吗？然后呢，以一种关爱舍己的方式去爱，反而赢得了更大的尊荣，对吗？所以这就是犹太的王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悖逆。我们以其为完了，却是成了。我们以为是失去了，牺牲了，却是拯救了。你就很那啥。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真的是这样，在我们人际关系上真的是这样。我们的舍己之爱却赢得了拯救，我们的牺牲却换回了爱，我们的忍耐却换回了友谊，而我们的一切摆上却换回了得着，对吗？你看在十字架上所有人的观点全都颠覆了，这就是犹太的王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他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一种自以为的道理，而用一种舍己的爱重新置换了。舍就是得，牺牲却成就了救赎。所以那个人说，所以我们闹的问题哈，人就说他要是能下来我就相信他是王，可是神的问题说到底下来还是上去，上去了他才是王。因为人不会为了人舍命的，但耶稣说当爱带着舍己的时候他才是最大的，对吗？说一个朋友愿意为人舍命，那个爱才是最大的，对吗？所以你要看到一个看到自己的丈夫为我舍命，那你绝对不会再抱怨他了，对吗？哇，他舍命。有时候我们真是觉得这个丈夫不可爱，因为他不仅不舍命，他连舍利都不肯舍哈，所以才是这个问题。但是他愿意舍命的时候呢，那你就跟定他了，对不对哈？那你什么话也不说了，对吗？我们可以想明白了，对吧？这就是耶稣做成的。当爱带着舍己的时候，他就做成了这份得救的功夫。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愿意舍己的爱的丈夫或妻子和或者妈妈爸爸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家就做成了一份耶稣基督的爱，犹太人王的爱。这就是十字架的爱，它是完全颠覆了在这个世界上的真理。而他正是期待着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后，他就呼召他的儿女来吧，活回十字架的爱，不再是人间的那种控制的爱、强权的爱、然后自私的爱、然后拿的爱，而是一种给、一种舍己、一种付出、一种真的是为了别人而甘愿献上生命的爱。这个爱才是最有能力的，这个王才是最大的，因为人做不出来。所以这是由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而在今天我们耶稣的追随者，我们能够也回到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所活出的这份爱，让我们跟随他哈。这是与世界完全颠覆的哈。所以这是第三部分哈，所以是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哈。第四部分 啊，对，刚才还有一个就是牧师说的那个很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哎，上去才是犹太人，上去还是下来，因为那个经文里说，哎，他要下来我就相信他，但实际上神说上去他才是王，下来他就是老百姓了，因为我们人都会下来了，对吗？我们人就下来他就和人一样了，他只有上去他才是王，对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肯自动被钉死的哈，但是呢只有王才会被自动钉死，对吗？只有这个犹太人的王他才会被钉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哈。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吗？但最后我们看见他的，他正是上去他却又救了自己，对吗？哈，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就是他说到的那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叫我们看见就信了，可是他成就的是叫我们信了就看见了，对吗？哈，所以这是十字架式的王成就的三个问题，上去是王还是下来是王，然后救了他还能救自己，然后还有看见了信还是信还就信了就看见哈，这个全部让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救犹太人的王全部颠覆了我们的观念，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哈，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的信，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看见了那个犹太人的王，你知道我们就真的被拯救了，所以这是三个问题我们要思考十字架上的王哈。最后一部分就是幔子裂开后犹太人的王，所以这是最后哈，从正午从33节一直到最后哈，幔子裂开后犹太人的王哈，
37。
嗯，所以刚才牧师已经讲到幔子裂开很重要哈，它真的是打破了人与神的界限，因着幔子裂开。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你看这个百夫长他为什么说幔子裂开后，然后呢犹太人的王，他是怎么说的？这幔子裂开后百夫长说了一个什么，这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前面说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说这你是第一个问题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我们在问哈。第二个问题说，这恭喜你犹太人的王，说我们在反讽说这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第三说这是在十字架上人们都在说，人们都在看，这是犹太人的王，是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中的犹太人王，可是最后幔子裂开后就不再说，然后他就犹太人的王就变成了这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印证，所以前面是疑问问问问，到最后这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犹太人的王真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答案。然后我就看这段时候我也觉得，哎，为什么百夫长就说，哎，这真是神的儿子，如果我在那当中我能不能看出，哎呀，看着幔子一裂开，哎呀，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说幔子一裂开以后他就相信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他就这么说了哈。第一点呢，我是看到他这样去讲，有一个环境的印证的问题。因为当幔子裂开的时候哈，他出现了三个环境的回应。因为当时那个突然在耶稣断气的时候，天地一下就全变黑了，全部变黑了，然后这是一个环境的对应。第二个呢，当然你说，哎，这个也有可能一下子天阴了哈，另外一个就是幔子好好的，那些幔子都是很的布，那已经挂那个很久了，但是没有人去动它，它自动啪从中间裂开，这不是人为的一个能举动，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举动，所以这也是一个印证。第三个天这个环境的印证呢，在别的福音书上写的地大震动，就出现了地震， 哗，就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天地突然大地震，而且呢，在马太福音上还出现的说呢，就是一些枯骨都从坟墓里出来了，都出来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天地的动呢，动静是很大的，并不是说小小的动静没有动静，而是真的有很大的动静来，在幔子裂开的刹那间呢，天地是有一个极大的回应的。所以天一下子突然黑了，地出现了大震动，坟墓里的枯骨都站起来了，然后呢，幔子在中间的幔子啪裂开了，这是天和地突然的连起来了。我觉得在百夫长他看到了，不仅百夫长看到了，当时的很多人都看到了，然后大家都惊讶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个天地的回应，所以百夫长我觉得他看到了，这是第一点哈。我觉得这是会让他有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哎呦，这真是神的儿子。我想那个如果是一般的人上去，他不会引起天地这么大动静哈。有一年你知道，这两年在特拉法江广场，每到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他们就专门演耶稣复活
耶稣受难的那个剧，
耶稣受难的剧哈。你知道那年我们就去看了，我们看了过一次，看过一次，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看，看的时候就在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突然间天地全黑了，仍然就在我们今天演的时候，天地仍然回应。哎呀，那天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好玩，一下子天地全部黑下来，就在他们
明媚，突然间就是
全部黑下来，然后那个然后被定的那事，所以整个就回应上了。我们当时都非常惊讶，在场的人我们就看到天地真的回应了。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演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从另外一个地方走过来的时候，阳光唰就照过来了。你知道，就在今天，神仍然用他的环境来回应。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那部剧的时候，我们说妈呀，真的神在今天还在说话。所以那部剧真的是他每年都去演，我们就看过那一次，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地的回应。所以在当场的时候，那个天地的回应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在场的人都震动了，在场的人，那个幔子他们不是第一次看，那个幔子是没有人动，他肯定是平时都是在那挂着，我想它一定是一个，
而且极厚的毛做的，那个幔子一般断不了的，几百年都断不了的，它那个是。
而且它是从中间从上到下，啪就裂开了，这绝对不是人为的去做的，对吗？你要去拿剪子去爬上去，搭个梯子脚，你要费多大劲，对吗？然后在那个当中，你要想到没有人动它，突然间天一下黑了，幔子从中间啪的一下裂开，地就出现大震动，然后哗很大的响声一出现，很多人都跑啊。你知道这样的当中，啊，很多人我都在想，哦，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一个天地的回应。第二就是我想到的就是逆向的思维。百夫长为什么会说，他当看到哈一个人哈，耶稣，百夫长是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百夫长是不是就是前面找耶稣治病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哈。但是呢，他一定，因为在百夫长他们也会，他们肯定都听到过，在当时很多他们一定都知道耶稣的事迹的，对吗？他们因为多少人跟随他，耶稣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因为当时在当代的历史的有些历史学家记载的时候哈，这都可以查到史书的，查到史书就讲说，哎呀，在拿撒勒那边呢出现一个叫耶稣的人，哇，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的人都跟着他跑，这个在史书里有记载的，也就是真实的耶稣出现过。所以人家说真的有耶稣此人吗？没错，历史的记载都是有真实的记载，所以翻那时候的那些书都是有记载的哈。所以呢，这个百夫长，你面对这么一个名人，很有能力的人，请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的人，最后他却甘愿为了一个他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他被定只是说我是犹太人的王， 他只是说他承认他是犹太人王，我是，他就承认，他就说这一个。如果他宣扬的东西是假的，他若不是疯子，他就真的是王，对吗？谁会为了一个假信仰，自己的命丢了呢？今天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经历神，一个迫害过来，你赶紧就算了吧，放弃吧，对吗？你会为了一个假的东西，你会舍上你的命吗？不会的嘛，除非是真的，他不会舍命。所以对耶稣来讲，他上十字架，他为了这一句话，他去舍掉命，他要不就是疯子，要不就是他真是王，对不对？否则人傻啊，你要不是王，你就不要说你是王嘛，何必丢命呢？
对
吗？受那么大的罪丢了命啊，他不是一般的罪啊，那钉死痛啊，流血啊，血雨全部出来啊，受这么大的罪，只为一句话吗？如果是谎言，你肯为了一句谎言而去舍命吗？所以没有人为了一句谎言舍命。后来他的门徒都肯为了他们的信仰去舍命。如果这是一个虚假的，他不可以经历的谎言，没有人为了一句谎言去舍命的。今天我要告诉你说，哎呀，这个事情是什么，假如我撒个谎，然后你说行，你这为了这个谎你要负责的哈，我要罚你200万的，我要罚你200万，你肯为这个谎啊，赶紧啊，这假的，我才不肯付出这200万，200万对生命来讲又何止呢，啥，对吧？你不会为了你说了一句谎，然后人家要罚你200万，你就肯认了，对吗？除非你这个谎给你是对的，你不是谎言，否则你不会为了200万你去撒谎，对吗？可是耶稣就为了这一句话，受尽了罪，上了十字架，除非是真的，否则他不必要为这句谎言上十字架。而这个百夫长和他们也都懂得，他是说，因为他宣讲真理嘛，我会为了这个真理，我上十字架就是为救人的罪嘛。他都把这个真理，他到处宣讲嘛，他宣讲天国的道理就在宣讲这个，他宣讲这些人也都听到了，也都明白。可是这些人不信嘛，真的吗？就是他们问的，你真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十字架上，哎，他真上去了。所以很多人就问，这是犹太人的王吗？就真上去了，所以人就在问了，真是吗？所以可是幔子裂开这一刹那，百夫长说，还真是犹太人的王，他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说的是就是是，他说是就是是，一个人他真的为他所说的他就能上去，这是人做不到的，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为了一句话就上十字架，舍了生命的去说是，而这一点证实了这一点，对吗？所以我想百夫长真是从这个角度他也看到了逆向的思维，所以刚才是环境的印证，现在是逆向的思维哈，真的不是我们人想象的。所以他的这个十字架真的让耶稣去做成了，他证明了真理，而让他看到他是神的儿子。第三点哈，他就是真死就是真活。最后的那个到了晚上，然后他就后面最后一段他就讲到耶稣真的死哈，他就讲到，然后呢预备日，后来他就真的死了，死了以后，然后就从比拉多开始，从那个高层的官开始，然后从百夫长，他就讲了好几个人都在印证他死了。你看比拉多看到他死了，尊贵的义士看到他死了，百夫长看到他死了，然后呢给约然后呢后来放下来的人很多的那些观看的人都看到他死了，对吗？所以他后来就最后他就讲到耶稣真死了，因为这么多人都看到他死了，并且把他裹起来，然后放到坟墓里了。而我看到的就是真死才使真活复活成为可能，对吗？ 如果他没真死，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很多人的疑问就是他真死了吗？如果他没有真死，那复活就不存在。复活不存在，这个信仰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信的这个神，他有替我们死是成就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复活才带出了我们的拯救，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他真死了，而他真复活了，所以真死和真复活，所以这是真神的儿子。只有真神的儿子他才可以做到真的复活。而这后面他讲到他的复活，但是这一段他就讲到他真的死了，就因为有了真的死才有真复活。这就是很多人的疑问，很多人对这个信仰的攻击就变成软弱不堪了，就攻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都证明在当时他是真死了，而三天以后他真的复活了，这就是神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核心。所以这是我看到的犹太的王与我，那我今天我们活在他好，在这身上他真是神的儿子，而对我来讲，我能够相信他是真是神的儿子吗？借着幔子裂开以后，我们进到至圣所，可以和神一起见面，我们能够相信他真是神的儿子吗？今天这个幔子已经借着耶稣裂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有最亲密的交流，我们不可以，不需要中介。虽然你们会借着牧师说祷告，说一起祷告，但是我们都是要到至圣所面前。今天彩霞就说了一个，我就赶紧给你纠正哈。所以我和牧师，我们牧师和我们来到这里服侍大家，我们都是神的亲民，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所以呢，我们是得了好消息的恩惠的人，所以我们把好消息传递出去。同样，今天你们经历了神的恩惠，你们再把好消息传回去。可是呢，我们只是祷告，但是神做工，对吗？不是我们做工，我们要有这样的本事。哎呀，那我们就那啥了，因为所有这些工作不是我们做的。我就讲一个例子，我就更证明这点哈。那天我跟一个姊妹祷告哈，她就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你知道我在讲，哎呀，这道花粉症好多个人得医治，你也得医治了，对吗？哈。然后当我说到这点的时候，她说：“今年的花粉真的来了吗？”我说：“那当然，五月份了，花粉怎么可能不来？”她说：“我也一直有花粉病。”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女儿给我祷告，她女儿多大？今年五岁。她女儿在三岁的时候哈，有一天。他的
老爷
姥姥老爷呢
也绝志，
然后做绝志祷告，当时就说哎，今天你相信耶稣为主啊？他说好，那我们就做绝志祷告。那他的三岁的女儿在旁边，妈妈就问说 Jessica， 你要不要跟姥姥老爷一起绝志啊？然后这个孩子根本不懂什么绝志，他说 Is this good for me？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是不是对我好嘛？然后呢，他爸说：“当然对你好 ，You will have grace from Jesus 哈，就是你会，你相信主以后，你就会有神的恩典进来。”就孩子记住，他说：“那好，那我就要信主。”他就也跟着做了祷告，阿门，他就阿门了。阿门完以后呢，你知道，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哎，他是我们家最信靠的人，因为这个他三岁嘛，他信的就非常的单纯。”所以呢，当他吃饭的时候，妈妈爸爸一忙哈，就不忘记谢饭祷告。
谢饭祷告忘了。
然后孩子就说：“妈妈 ，have grace， we should pray。”然后大家哦，对对对 ，have pray， 他们就 pray 了。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一忙又忘了，他说：“妈妈 ，I will have grace， please pray。”他妈妈只好跑过来给他祷告，给他祷告。他就这样的孩子。
他就不把他当做仪式。而是当着一个必须的，
他就觉得
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谢饭祷告可有可无，其实它是洁净你的食物的。你有没有当着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来。
你知道这个孩子呢，他反而是最单纯的相信，因为他正穿形象说这，他说我相信了，他真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吧？这个孩子，你知道我们能不能相信他真是神的儿子？这点很重要。那是所有的作为都是神的儿子做的吗？ 不是人做的嘛哈。说这个孩子就单纯的在他三岁决定跟随主以后，他就决定相信了。我们大人还掺杂着一点忙了就不信了，这个孩子就单纯的相信。在他然后那天的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呢，他妈妈有点很难受，然后呢很难受在那抽哈，他也搞不清是花粉啊还是感冒还是怎么难受，他就说很难受，他说 I'm not feeling well， 他就跟这个孩子说 I'm not feeling well， 然后这个孩子看看他妈说 We can have grace， I can pray for you。你知道这孩子就 pray for 他的妈妈，他带着信心的，他在 pray for you， 他妈妈并没有说他有花粉，他看到他妈妈可能以前说过了，但是那天他妈妈并没有说他是因为花粉干扰。你知道这孩子就说 God please let my mom recover 哈，然后他接着就说 Let the hay fever go away forever go away 你知道吗，他就开始这样祷告，他说让 hay feverGo away, leave my mom. Go away, never come back again. In Jesus' name, 他就祷告了。Amen, 他妈妈就 Amen 了，他就走了。然后等到今年，他妈妈一直就没有花粉。那天我跟说，我们一批的花粉病好了。他说今年花粉有来吗？我说来过来了。我很多人已经犯了，该犯的犯了，该医治的也医治了。哎呀，他说这么说，我儿女儿的祷告顶用了。那他认为一个小小的孩子，他不懂。
你会觉得你不会找他来祷告，你们有病你不会找你孩子来为你祷告，但有的时候孩子如果你培养起单纯的信心的话，他的信心比有的时候比牧师比好多人的信心还要大，
你知道
真的是信心，
因为这个孩子他相信是真神的儿子。你知道我们很多大人都不信呐，不信我们祷告就不是带的信心，但是那个孩子祷告的时候他说 Have grace from GodLet's hay fever go away, never come back again. 你知道他妈妈都不敢做这样的祷告，他敢做这样的祷告，
宣告斥责嘛。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做。
结果你知道，哎，这是有根据的，因为诗篇第八篇说什么？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孩子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能力是绝对真真实实的。
不要小看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建立你们的孩子，让他们今后很多时候也能为你们祷告啊。
但是我哎，但是我在告诉你们的是说什么，你知道吗？不在乎是孩子是大人是牧师和谁，而在乎那个行异能的神的儿子，神自己，是他在做工，不是我们。所以永远不要说因为牧师师母来给你们祷告病好了就说哎呀是牧师师母的功劳， no no no， 我们绝不敢担这个。说我告诉你们，我们得病了以后我们都说赶紧就是祷告我也要好了，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要认出神是神的儿子，在凡事上认出真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
其实说到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做，包括我们这样的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其实我们要带出的也就是你们的信心而已，真正的就是对神的信靠，就帮助你们建立起信心来。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神的能力浇灌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一点点，大家就是今后也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就建立帮助别人建立起信心，转向神，
知道那是神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
知道那是神的儿子，那就行了，咱们就能够有意识有神迹在我们中间。
所以是不是神的儿子，你看信心的回应对吗？连一个小孩五岁的孩子他都能有，在网上流传了一个很好玩的视频，也是一个很小的三岁的孩子，他妈妈也是跟他讲说你病了不舒服了神可以救你，你知道你告诉孩子这样他真的相信，
你要跟他讲
你告诉大人
信的比你信的好，
孩子就真相信。结果那天那个孩子真的就是很不舒服了，头痛了是怎么的，然后他就祷告Jesus, you can help me, kill me, please. 他就开始祷告，祷告以后，他就突然欢呼起来 ，Mom, it's gone. Jesus, kill me. Jesus, oh, I got recovered. 他就看到欢呼，站在到处跑，他就一下子。
而如果孩子有从小开始这样经历，他自己要自己经历，他今后的步伐就会在神的里面，会在灵的一个锚就给他建立起来。他今后遇到这些事，他的船就不会随着这个漂泊风浪来，就有一个锚。你这样的建立孩子很重要，所以你们今后，我觉得我们这边 这个还
是多，所以今天一个例子，
尤其是要经历这种，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例子也告诉大家，不管你孩子多小，越小越好教导，他越单纯，
趁他们还没被世界的思想夺去之前，你好好的教导他，让他来信靠，他信的单纯，信的纯真，你不要去打击他，你说你这个还信，人家孩子有的
信
心，信
的单纯
就是比
你
的，
你家神迹其实更多。
对，是我地方，我们家开开就比那两个大的叫容易得多。我开开，因为他也是花粉，他不是医治了，但是他有时还会痒。他说妈妈，我一天祷告100,000 times，我眼睛痒你，我有几十次。
就好了是吧？
开开刚子也是刚学会一点会，他不一下也痒起来，他就跳起来说，那我说那个我已经好了，你记住是那个，然后他就会跳起来了，跳完以后就去弹钢琴去了。
感谢主。
所以你要把这方法告诉他，说没事儿。有一点的搅扰的时候，你斥责他滚开，滚开！你知道孩子真能做得出来，
对，
大人有就
他比你做的还认真，
对对，
他一认真，真的就全部在他身上，
那个、信心就
下来了，对对对。
所以你们跟你们讲，这就是你们要去教育孩子的方法，从小就教导他，就让他接受，
信靠神，接受，
就让他告诉他这个神是可以给他 grace 的，就像这个家长告诉他一样。所以你们就在你们家，真的是让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从孩子婴孩和吃奶的孩子口中建立能力，
对，
让我们认出来哈。所以百夫长用他的信心眼睛看见了，这是真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打开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包括让我们的孩子打开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看到这真是神的儿子。
阿门。
是吧？我们家说开开那个。他哥哥经常会惹他嘛，然后说：“呀，这两天怎么睡觉前你哥哥没来惹你了？”他说：“我跟哥哥祷告了好多。
”感谢主啊！你看，孩子人就
你看他信了主，就是
开始用这些事情来那个的。
哦哦、对，他就说：“我说哎，我说你看你花粉多好呢。”他说：“是啊，你看那个时候，他说我是要洗礼啊。”他说：“我没洗礼前，我觉得妈妈你的花粉医治了我，不能医治是因为我没洗礼嘛，那种。”他说我洗礼完，你看我洗礼完我就好了。你看我要求的，他说，
这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
说，你就鼓励啊，趁着这个要建立，
马上就建立他，因为他的信心在于说，对，我一旦认了神，神就医治我了，这就是他
对
神的信心在。
对对对，
所以果然他一洗礼，他就是好了，
对
对
对，
对吗？因为他有信心回应了。
对，
所以你们就要把这样的信心的回应，从看不见的时候就让他看见。
对，
你知道他从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他从看不见的时候已经看见了。他一旦你们就要教导他们这个，教导他看见，你知道他比我们
信了他就看见了，他越信越看见，那他今后一生他就跟随
主。对对对。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年少，就以为是无所谓，其实越是小越要教导，
让他们看
见。
我一般就是一有时间，如果我有十分钟。我们
来祷告，就把一些见证一样的讲给他，
对啊，好多见证
就给我们讲，一样的让他去呼求祷告。你们包括这些那啥一些例证，你们都可以讲。
我觉得咱们这边
把孩子当成
今后应该成为一个这方面的榜样，应该成为一个这个最后孩子不断的遇见神。我们不仅大人要遇见神，要让我们孩子经历神、跟随神。如果能这样，大家一看，哇，那你们这边的，我觉得就是。神的这个事工就兴旺起来，大家都来抢着来跟随，来拥挤的来跟随。为什么他看着孩子就不一样？我们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孩子，那么多孩子，尤其我想你们在这边这么多的孩子不是偶然的，神有功课给你们。
如果孩子起来，我跟你讲，你们都不用头疼了。如果他们也建立去小组去经历神，哎，他真的很多人家小组就是这样的。
嗯，
呀，几十几岁还自己带小组，
上次我们看见人家
自己
7岁8岁的孩子去传福音。像穆斯林的传福音一传一个准啊，他们就用那个 super book， 有一个就是那个
对对对
那个妙妙书的那个，
对对对，
人家就是传了，我们就看到人家传的，在家带小组，后就用那个看那个动漫，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圣经的11个集的动漫，他们就在那学习，带就信主了。7、8个他的同学，因为他们同学都是穆斯林啊，同学都是其他，带着家里开小团体班。你不要以为我们孩子是因为。当你那么动、
哎、小孩子让他做小孩事，如果但是他们同样也玩，但是你把信仰让给他们，让他们懂得祷告，懂得去寻求神啊，到最后你们日子好过多了。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还向孩子求援呢。
对对，
所以真的敢于把神 来就告告诉他。
我现在我打算就是希望把太太作为神的器皿，去感动他的姐姐哥哥。
对，会的，你带领他，会的，让他们经历。
我们家那个多多上次不是，他身上痒，我说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祷告吧。那我自己不是、
哦、
不是，后来他也祷告，然后他不是特别会、
哎、
说了些文字吧，他四岁、
嗯，
他在后面反正就是阿门。然后后来我不是鼻炎嘛，啊、
嗯、
很难受，然后他就在那里。就低着身低着头在那说完之后阿门、
嗯、
然后我在说你在说什么呢，他让我求上帝治你的鼻子、啊、
感谢主啊，
笑死了，反正现在他什么事他都说阿门，然后他姐那天说、嗯、我觉得你想感冒了，姐姐你就说阿门
这很单纯啊，这挺好，
他很单纯，他很单纯，你就交给他用那种命令式的祷告，你就现在交给他，你说告诉这不好的东西，你想让神告诉你走离开，你就让他，你就 order 他说 in Jesus name I order you go
rebuke
你就
是整个的
要命
令斥责他，
孩子他很快就学了，他就真的弄上以后疾病就走，因
为
疾病不是求他离开，是必须斥责
他，
你慢慢教他嘛，他有这个心的话。
我问他说啥？你在说什么呀？
你可以教他了。
教他几句。
阿门。
你可以教他。
好了，我跟上帝说了，然后其他的我不会说了，你就说吧。
那你慢慢教导他。
你教导他怎么说？嗯，你说你可以这样讲，然后你就。哎，奥德英，各位，他就是一样是最基本，但你要讲清楚，要不他对的人都这么讲，成骂人了，也很麻烦。但是你就告诉他，对不好的东西是都可以帮助，让他们离开。哎，然后他就学会了。
嗯，对，小孩儿。